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和芬兰瑞典举行波罗的海海军演习，
美洲峰会本周展开，拜登希望能重设与拉丁美洲关系，
沙特即将派出2个代表团访问美国，
朝鲜射八枚飞弹之后，韩国与美国发射八枚飞弹反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北约在波罗的海开始了一场由美国领导的为期近2周的海军演习，来自16个国家的7000多名水兵、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了演习，其中包括芬兰和瑞典这2个渴望加入北约的国家。1972年开始的年度波罗的海行动海军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威胁而举行的，但北约表示，在瑞典和芬兰的参与下，北约正与2个有抱负的北欧国家一道，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抓住机会，增强其联合部队的韧性和实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上周六在停泊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大型两栖战舰基萨奇山号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要展现与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这点十分重要。米利在与瑞典首相安德松谈话时强调，波罗的海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水域，世界上最伟大的海盗之一。米利说，作为北约的亲密伙伴，芬兰和瑞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参加海军演习，这项波罗的海行动2022年演习预定17号在德国的基尔港落幕。
政府官员说，沙特阿拉伯计划这个月派出2个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双方同时加紧努力修补紧张的关系，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最终访问铺路。两名官员说，第一个代表团预计6月15号访问华盛顿，将由沙特商务部长阿卜杜拉·卡萨比率领，由投资部长法利赫率领的第二个代表团计划月底访问美国。拜登总统3号公开表示，可能很快访问沙特。很多消息人士说，他们预计这次访问可能包括同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会晤。这次访问会帮助修补跟沙特的关系。沙特因能源价格升高和也门战争等因素而陷入紧张。路透社说，美国同时担心海湾国家正在深化跟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也正在转变立场。一名官员说，无论拜登的访问能否成行，双方都在努力恢复机构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关系。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月6号到7号出访塞尔维亚，但塞尔维亚周围国家纷纷禁止拉夫罗夫的专机进入领空，使得俄罗斯外长只能放弃行程返航回国。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塞尔维亚媒体报道指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号飞往塞国首都贝尔格勒，但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蒙特内哥罗已对拉夫罗夫的专机关闭领空。塞尔维亚报纸今日新闻引述政府官员称，除前述保加利亚等国，波罗的海3国也禁止拉夫罗夫的专机经他们的空域飞往贝尔格勒。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没有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动，在其他国家拒绝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而被断气之际，俄国总统普京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上个月商定，俄罗斯将继续提供天然气给塞尔维亚。
先前一项调查导致太阳能板进口暂停，并造成多项计划停滞之后，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6号将宣布对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实施24个月的关税豁免。美国商务部几个月来调查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是否借着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来规避关税。一位熟悉白宫这项关税豁免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原本公司担心必须保留数以10亿美元以应对可能支付的关税。拜登的这项行动可以让这些企业宽心。 拜登也将援引国防生产法，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推动美国日后制造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第二位消息人士说，拜登是依据1930年的一项贸易法做出的这项宣布，只适用于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板，而且会和调查并行实施，24个月后再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对进口太阳能板课征关税，但追溯关税的威胁将不复存在。
美国上周末在多个州发生枪击，包含宾州的费城及田纳西、维吉尼亚、亚利桑那、南卡罗来纳、密西根等州，至少共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田纳西州5号发生夜店枪击案，据传有至少14人受伤，3人身亡。5号早晨发生于密西根州沙吉诺的枪击案，造成3死2伤。当地警方表示，与周末其他几起枪击殃及无辜者不同，沙吉诺枪击的5名死伤者都是博火的一份子。纽约时报指出，尽管传统上全美在入夏之后枪击事件会开始升温，但是在不久前才发生的纽约州水牛城因为仇恨犯罪的10起枪击、德州纽瓦尔迪21死小学枪击和奥克拉荷马州的杜尔莎市疑似医疗纠纷造成5人死的枪击之后，周末的连环枪击案仍然让人震惊。纽约时报报道，4号晚间2名以上的男子争吵，让费城一条热闹的街道成为战场，吵架者拔枪疯狂朝对方开火，造成至少3死12人受伤。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今年到目前在全美已记录达240起大规模的枪击案。美国进入 COVID-19 疫情以来，枪击案有急剧攀升之势。
周日，热带风暴亚历克斯向百慕大群岛进发，这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命名风暴。在古巴造成3人死亡，并在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引发洪水后，风暴的威力有所增强。周日，亚历克斯在佛州东海岸增强后，达到了热带风暴的强度。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亚历克斯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5英里。周日下午晚些时候，飓风中心位于百慕大以西395英里的地方，它正以每小时28英里的速度向东北偏东移动，预计今天将经过百慕大群岛附近或者北部，热带风暴警报在那里生效。气象预报员说，从周日晚些时候到周一，百慕大群岛可能会有1到2英寸的降雨量。大西洋飓风季节在周二正式开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提前开始的风暴季节，但对佛州来说并非史无前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洲峰会本周展开，拜登希望能够重设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021年在全球上市公司的游戏营收中，苹果排名第3，仅次于索尼，超过了微软。据 Newzoo 的分析师说，这家 iPhone 制造商在2021年全年的游戏总收入估计为15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7.7%。 位于这个榜单榜首的是中国的腾讯公司，去年腾讯的收入为322亿美元，比前一年高出 9.9%。 索尼以182亿美元的收入位居第二。除了谷歌，苹果是移动游戏最大的平台持有者之一。虽然苹果有自己的游戏服务，但是它的游戏收入的绝大部分无疑来自于 App Store 上的第三方游戏。苹果和谷歌都从平台上的应用和应用类购买中抽取 15%到30% 的佣金。
苹果正在准备开始在钱包应用中支持两个新的汽车品牌的数字汽车钥匙。这个功能允许用户使用存储在 iPhone 或 Apple Watch 钱包中的通行证来锁定、解锁和启动他们的车辆。iOS 15中带有 Express 模式的 Ultra Wideband 甚至可以在用户靠近的时候自动锁定或解锁兼容的汽车，而无需唤醒设备。早在2020年， 宝马是第一家在钱包中推出数字汽车钥匙的制造商。两个月前，苹果开始将几款 Genesis 和起亚车型列为支持该功能。在过去几天时间里，苹果在其 Apple Pay 配置文件中增加了现代和比亚迪的条目。而去年9月的一个类似变化显示，即将增加对 Genesis 的支持。目前还不知道现代和比亚迪的哪些具体车型将支持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上的数字车钥匙。但是现代汽车的一些车型已经在几个车型年支持 Android 上的数字车钥匙。
在谷歌被指控违反伊利诺伊州隐私法之后，当地居民现在有资格瓜分$1亿的集体诉讼和解金。这家科技巨头被指控 Google Photos 应用的面部重组工具违反了伊利诺伊州的生物特征信息隐私法。谷歌使用这个工具按相似度对照片中发现的人脸进行分类。然而，根据诉讼，谷歌在使用这项技术之前并没有获得几百万用户的同意。因此，在2015年5月1号到2022年4月25号期间，出现在应用程序照片中的伊利诺伊州居民可能有资格获得付款。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到个人会有多少和解金。不过，脸书类似的案件中，让160万人每个人获得了$200到$400的补偿。付款金额将取决于索赔的数量和有效性。预计付款将在和解获得批准的后的90天发出。批准听证会定于9月28号举行。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周一开始，加州洛杉矶将主办为期一周的美洲峰会，预计拜登总统将计划以此展示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着重聚焦移民、经济、气候政策以及从大流行病疫情中的恢复等合作。请听报道。
为期一周的美洲峰会今天将在洛杉矶展开。这次峰会的举行正值中共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快速增长之际。峰会从周一会从一些低层次活动开始，然后各国领导人陆续抵达。拜登总统周三正式开启美国自1994年以来首次主办的这次峰会。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报道，在美洲峰会开幕几天前，白宫还在最后确定邀请名单，以迎合墨西哥左翼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奥夫拉多尔曾经威胁，除非所有的美洲国家都受到邀请，否则他不会出席。白宫先前曾计划不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这三个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与会，指他们是独裁专政国家，而是邀请这三国的公民组织代表。但这令一些美洲国家领导人不快，包括墨西哥总统。而华盛顿已经排除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领导人参加，目前不清楚古巴是否会在会上被代表出席，而多数国家领导人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参加。路透社说，随着美国南部边境涌入创纪录的非法移民，拜登总统面临压力，预计他将谋求获得限制非法移民人流的承诺，尤其是从墨西哥和中美洲。拜登助手说，正在努力完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移民声明。不过，一位高级官员在受访中淡化了移民问题在峰会上的中心地位，强调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更广阔，包括经济、气候政策和从大流行病疫情中恢复等等。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6月5号，韩国与美国海军联合军演结束的隔天，朝鲜向日本海发射8枚短程弹道飞弹。针对朝鲜的挑衅，韩国与美国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4:45向日本海发射8枚陆军战术弹道飞弹，对朝鲜展现威慑。请听报道。
根据韩国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韩国与美军在今天凌晨持续向日本海发射8枚地对地飞弹，分别是韩国射7枚，美国射1枚。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实施联合地对地飞弹发射行动显示， 韩国具备立刻精准打击挑衅源头的能力，同时韩军也强烈谴责朝鲜频繁试射飞弹的行为，呼吁朝鲜立刻停止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及安全威胁的行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周日上午9:08至9:43，朝鲜从平壤、顺安等多地向东部海域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在25公里至90公里的高度飞行了110公里至600公里。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与美国负责朝鲜事务代表讨论了朝鲜的这一挑衅，也与日本同行进行了通话。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周日表示，朝鲜发射了多枚导弹，这种行为不能容忍。他在简报会上说，至少有1枚导弹具有可变弹道，这表明它可以规避导弹防御。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朝鲜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凸显了其非法武器计划的破坏性计划，但该事件并未构成直接威胁。朝鲜这次导弹发射正值美韩刚刚结束联合军演，美韩海军从6月2号到4号在日本冲绳海域联合进行航母战斗群演习，这是自上个月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以来与盟国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也是自2017年11月以来美韩首次有航母参与的双边演习。美国总统拜登5月22号在访问韩国时表示，他并不担心朝鲜在亚洲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朝鲜的任何行动。拜登还表示，如果他确信朝鲜领导人准备真诚地进行会谈，他会考虑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香港连续第三年不能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世界各地却纷纷举办悼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其中香港人组织参与者众多，延续在香港无法举行的集会，并连接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乌克兰人。请听报道。
适逢六四事件33周年，华人社会唯一的公开悼念活动6月4号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办，包括在台港人和外籍人士等在内的2000人亲临现场点灯，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支柱在台湾重建。台湾朝野主要5个政党都发表新闻稿或声明，齐悼六四。而另一头，在香港警方高压限制示威活动之下，香港民众连续第三年不能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只有个别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以不同形式悼念。香港当局4号当天突袭了任何试图公开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并逮捕了几个人。多家西方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帖子。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共外交部已经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不过，世界各地都在悼念这场血腥事件的受害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在20个城市协调烛光守夜活动，要求伸张正义，声援香港。这个组织在伦敦中共大使馆外举行烛光晚会，集会除了香港人之外，组织者还邀请了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言，包括海外西藏和新疆人，以及播放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的录音发言。入夜后，参与者高举烛光，以纪念六四事件受难者。1989年6月4号，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人权组织估计有几千人死亡。2017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档案曾经估计，死亡人数达10000人。六四事件中，中共军方曾出动坦克对付示威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说，香港人在英国悼念六四，演变成了连接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是乌克兰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考虑取消部分中国关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联合军演四年来首次有航母参与；
美国考虑取消部分中国关税；
27个非猴痘流行国通报800例 ，WHO 担心恐是低估；
川普宣布背书重量级共和党议员竞选连任，麦卡锡在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莫斯科当局发射了多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自4月底以来，俄军首度对基辅进行的大规模空袭。据俄国国防部表示，这次袭击瞄准了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物资，并称导弹摧毁了东欧国家提供的 T-72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俄国总统普京周日则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他将把目光投向尚未攻击的新目标。不过，据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次空袭击中了一个铁路设备维修厂，而那里没有储存任何军事装备。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军从里海向基辅发射了5枚 X-22 巡航导弹，其中1枚被防空系统摧毁，另外4枚导弹击中了基础设施。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可能希望在美国武器到来之前攻克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另外，五角大楼上周表示，至少需要3周的时间才能使美国武器投入到战场上。
据西方媒体传出，世界4大粮商之一美国加吉公司所购买的5500公吨乌克兰玉米已经顺利运往多瑙河畔的雷尼港，并将会被送往中东。据透露，5月初，乌克兰农民斯科尼亚科夫把这5500吨玉米从基辅北部的一个粮仓发往多瑙河畔的雷尼港。由于缺少柴油，司机不得不花时间寻找燃料，而敖德萨郊外的一座桥梁部分被毁，减慢了运输速度，使得路程从1天变成3天。在雷尼港，卡车等了8天才卸货，而这些玉米据悉卖给了美国农产品贸易巨头加吉公司。华尔街日报指出，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港口，并封锁黑海部分海域，致使船只无法通过，多数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路线被封。目前，乌克兰除了抢修铁路、公路和桥梁外，西方盟友纷纷寻找替代方案，变通路线应运而生，经由公路和铁路运往乌克兰西部边境，或者沿着多瑙河而下，并在罗马尼亚装船。
据路透社引述5名知情人士表示，意大利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开始将委内瑞拉石油运往欧洲，以弥补俄罗斯原油的缺口。恢复华府2年前加强制裁委内瑞拉之后，暂停委内瑞拉对欧洲的石油换债交易。路透社指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预计获得的石油量不大，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将是温和的，但是华府同意恢复长期冻结的委内瑞拉石油流向欧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在一封信中所述，华盛顿同意埃尼集团、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从委内瑞拉运出石油。美国政府希望委内瑞拉原油能够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知情人士说，上述2间集团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可能将原油货物计入未偿还债务和逾期股息，但关键条件是收到的石油必须运往欧洲，不能转售到其他地方。
周日，前总统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表声明说，他支持麦卡锡作为众议员的下一个任期。川普在声明中称赞麦卡锡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川普说，在国会，凯文是贝克斯菲尔德和中央山谷人民的不懈倡导者，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以阻止通货膨胀，提供解决水源问题的方案。凯文·麦卡锡得到了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不过，川普没有表明是否支持麦卡锡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或者再次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而基于2022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麦卡锡很可能当选下一届众议院议长或者少数党领袖。分析人士说，共和党人预计至少赢得众议院，因为过往的经验表明，总统所属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一般会失去国会席位。
据韩国军方上周六表示，韩美两国举行了4年多以来首次由美国航母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正值朝鲜据信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之际。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期3天的演习会在日本冲绳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包括防空、反舰、反潜和海上拦截行动。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在准备进行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韩国官员表示，朝鲜已经进行了多次引爆装置实验，为第7次地下爆炸做准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本次演习包括10万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与岛舰巡航舰安提坦号，配备宙斯盾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和舰队补给舰大角号都有参加。上周五，来自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问题特使也在首尔会面，声明需要为所有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欧元区通货膨胀创历史新高之际，欧洲中央银行9号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会议上宣布停止金额庞大的购债振兴计划，预料将为接下来几周宣布10多年来的首次升息铺路。欧元区5月份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升高了8.1%，是欧元创立以来的最大幅度，也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乌克兰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物价高涨，各界呼吁欧洲央行加快行动，结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声浪因而升高。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积极行动，试图缓解通胀。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动作就落后了很多。但欧洲央行打算先停止危机时期振兴措施中的购债计划，接着才会升息。所谓的资产购买计划，是欧洲央行自2014年以来一系列购债措施的最后一项，总额约为5兆欧元，约合5.4兆美元。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最近表示，资产购买计划将在第3季的初期结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考虑取消部分中国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台湾经济日报5号报道，台积电将砸10000亿新台币在台中扩大2纳米芯片的产能布局，目标是在2025年实现量产。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之前说，台积电2纳米预期将会是最成熟的技术来支持客户成长。台积电将在2纳米的节点推出 Nano Sheet、Nanowire 的晶体管架构，另外还将采用新的材料，包括 High Mobility Channel、 2D、 CNT 等。其中 2D 材料方面，台积电已经挖掘石墨烯之外的其他材料，可以逐渐用在晶体管上。台积电第一季度合并营收为4910.76亿新台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5.5%， 净利润为2027.33亿新台币，比上年同期猛增 45.1%。
6月5号消息，苹果公司本周一开始举办全球开发者大会，预计推出新一代操作系统，包括 iOS16、 iPadOS16、 WatchOS9、 MacOS13、 TVOS16 等等。以下的几大亮点不容错过。 iOS16 将针对通知、小工具、健康追踪、 iMessage 等功能更新。最受果粉期待的是终于加入随选荧屏的 Always On Display 功能。全新 iPadOS 16预计将让平板变得更像笔电，包括扩大分割显示应用方式，让果粉能有更高弹性的多功操作。 WatchOS 9除了新增更多的健康功能，例如心房颤动负荷量侦测以及新的睡眠追踪、药物追踪等功能， 最受大家关注的是会有低功耗的相关省电功能，进一步提升了 Apple Watch 的续航力。硬件部分以 MacBook Air 现身的机会最高，将采用新的 M2 芯片，外形设计会更接近 MacBook Pro， 而万众期待的 AR/MR 头盔预计明年才会推出。
根据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发布的最新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表市场的出货量同比增加了 13%， 但是由于季节性需求疲软，环比下降了 24%。 苹果在第一季的出货量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同比增长 14%， 三星以 46% 的出货量排名第二，华为的出货量同比持平，排在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是，小米的出货量同比增长 69%， 首次跻身前四名。第五到第八名分别是 Garmin、Amazfit、iMo 以及 Fitbit。 分析师说，由于疫情影响，全球智能手表市场在2020年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自从去年反弹以来一直表现良好，尤其是苹果，去年占总出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苹果用户的高品牌忠诚度是 Apple Watch 成功的因素之一，它的产品具有比较高的性能表现，iOS 设备之间的连接也十分出色，预计未来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5号指出，27个非猴痘流行国家共已通报780起经实验室确认的病例，恐怕不止于此。世卫组织维持猴痘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中度风险的评估，请听报道。
法新社报道 ，WHO 表示，因为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资讯有限，5月13号到6月2号共有780起通报案例，恐怕被低估。WHO 指出，其他国家也将发生病例，病毒将会进一步散播的可能性很高。除了遭到隔离的病人以外，几乎没有住院治疗的通报。非流行国家当中通报最多案例的几个国家包括英国有207例，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德国有57例，也有欧洲和北美以外国家出现病例。阿根廷、澳洲、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病例数都是个位数。非猴痘流行国只要一出现病例，就会被视为爆发疫情。WHO 指出，一些国家通报的新病例不再只是之前确诊病例的已知接触者，意味还有些传播链被漏掉了，有病毒传播没有被探测到。WHO 最新疫情通报中指出，虽然当前对人类健康和公众的风险仍低，如果病毒利用机会在非流行国家自行发展成为广为散播的人类病原体，那么公卫风险可能升高。通报指出，考量到这是首度出现许多猴痘病例和群聚感染同时发生在非流行和流行国家， WHO 评估全球风险等级为中度风险。 WHO 表示，出现病例的非猴痘流行国家目前为止没有通报死亡病例，但流行国持续通报有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 WHO 将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狮子山、加蓬、象牙海岸列为流行国，另外加纳则有动物感染病例。上述流行国其中前7个今年前5个月一共通报了66起死亡病例。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表示，拜登总统已要求他的团队考虑取消前总统川普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请听报道。
周日，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 CNN 采访，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正在考虑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以缓解通货膨胀时，他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事实上，总统已经要求我们在他的团队中对此进行分析，所以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总统也将做出这个决定。他说，还有其他产品，像是家居用品和自行车等，可能会取消关税。他认为权衡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可能是有意义的。不过他补充说，政府已经决定保留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钢铁工业。 雷蒙多还说，他不同意拜登的 1.9 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助长了当前高通胀的说法。他认为国会在一年前通过了 COVID-19 救济方案，然后才签署成为法律，这是拜登上任第一年的标志性成就。另一方面，雷蒙多还告诉 CNN， 他认为半导体芯片短缺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目前有一个半导体芯片短缺的解决方案。他强调，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并通过芯片法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拖延。这个立法旨在加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以使美国对中国更具有竞争力。美国之音指出，拜登曾说，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中，他正在考虑取消其前任在2018年和2019年对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而此前，中共一直在争辩表示，降低关税能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